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客厅的墙上就有点像我们这个红绒布一样，整面墙都是那样子，但是中间挂着一个没有照片的相框，空的。他就非常好奇的走到前面去看，他在底下有一句话，这个我们彼得老兄写的，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然不得看见，却因为信他，就有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啊！这个彼得没受过什么太多的教育，不知道怎么写，但是他写的最到位啊！把耶稣的同在写的最到位，叫做 unspeakable， 就是说不出来的啊！你能够说出来耶稣的同在多甘甜，你还不够啊，还比不上彼得。彼得是说我的境界是说不出来的，阿伯拉罕。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真的是要赞美他，要感谢神。这次的题目真的是非常的重大，我自己里面不知道已经在主的面前难过过多少次，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不配讲，因为这个题目太荣耀太高了。这个意向，这个使命，今天在我自己所在的教会里面，我们活出来也是这么肤浅，这么不成熟，这是我心里面一个很深的痛苦和不满足，所以里面真的是觉得不配，但是又觉得这个信息实在太重要。如果今天真的就是我们最后一次博训的师生会，那弟兄姊妹，我就觉得十周年正好是我们也是同工们提醒的说，我们应该再来恢复，再来复习一下神给我们的意向和使命到底是什么。如果今天是我最后一篇的讲道，如果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的听到，我们也希望在这里一起有份来认识到底神所要的是什么，让我们不空跑，我们不徒劳。昨天我们讲过了，神在每一个世代里面，虽然我们面对的挑战都很特殊，但是神在每一个世代的里面，神给我们的恩典，神兴起的器皿，神做工的方式，也都有他特殊的做法。但是我们所有服侍主的人，我们必须在我们所处的世代里面，我们要知道神所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我所处的时代中，我能够看见神要的是什么，我们能够找出这条路，能够把自己、把教会、把我们所服侍的弟兄姊妹，我们朝那个对的方向带去，不然真是空跑，真是徒劳。我常常打了一个比方，就是你到大型的购物中心去的时候像在我们那边有一个购物中心分的三大片，加起来大概两三百家的商店，各式各样的商店都有名牌，你在那边都可以找得到。那么你到了每一个区的时候，它一定有一个大的平面图，你可以在上面找到你要去哪里，你可以在这个地图上找到你要去哪里。但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每一个地图上都有一个红圈圈，你们看过吧？那红圈圈是什么？你在这里，You are here， 你在这里。弟兄姊妹，今天太多神的儿女们，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哪里。所以这两件事情，其实这三件事情都很重要。第一件事情，要知道到底神所要的是什么，到底是什么。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知道我到底在哪里。今天我们离神的心意，今天我们带领的教会，今天我们在教会所走的路，我们到底在哪里？很多人不知道在哪里。对不起，我去年来香港了，居然在我们刚到刚落地要去聚会的时候带我们去百货公司去买一点东西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平面图上居然没有红圈圈，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在哪里。我就问我旁边的保罗弟兄，他虽然名字叫保罗，他也没有启示，他也不知道在哪里。 我问他我们在哪里，他说不知道。那丢子类，我们很多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我们对自己的衡量、评价、评估常常是不准确的。我们以为在为神大发热心，但是神却说我不认识你们。我们以为在这里拼命的建造，哪里想到有一天有火发现的时候，我们的工程可能被烧，可能存留，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次讲意向使命，我真的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放下自己所有的成见，连我已经自己都讲了这么多年，从小在这样子的背景里面长大的人，我都得把我自己认为已经知道的放下来。我说主啊，在对我们说话，真的在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看见我今天到底在哪里。我原来以为我是活在这个意向使命中的，哪里圣灵一光照的时候，发现离神原来这么远。所以我们一起这几天我们都求主对我们说话，好不好？我们好好祷告哈。那今天我们从第一堂开始讲到我们的意向，讲到基督和教会。那基督和教会是不能分的哈。那我们今天早晨讲基督，晚上讲教会，虽然因为时间因为内容太多必须这么分，但是这两个是永远不能分的哈，永远不能分的。首先我们先讲到底什么叫做意向。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很多人都在讲意向连公司都有意向你到大型的公司里面去，苹果呀脸书啦，这个谷歌啦，他们也都有他们所谓的公司的意向，他们叫 vision 我们这个公司到底将来要朝哪个方向去，他们都有自己的 vision。 那我们很多人个人也都有个人的所谓的意向那教会也有教会所谓的意向那我们在这里决定尊重个人，你要去怎么去定义你的意向有人说我的意向是将来要办个孤儿院有人的意向是说我将来能够成为建立一个宣教的教会有人是说我愿意做一个海归的服侍，那这是我们个人给自己的定义那对我来说，我个人是用一个更狭窄的定义我觉得那些是神给我们一些特别的负担像我想做社区福音，我想做海归我想要做宣教，我觉得那些的负担可能会改变那对我来说，我就把意向定义的就比较狭窄一点，那让大家当做一个参考那我有一点后悔的事是，我本来的讲义是想把很多的内容底下画空格不写字的，让大家可以现场写那结果我太忙了，把答案都给你们了那来到这我觉得也是有神的恩典，因为这个不能放下来，因为放下来的话我这个录影天就会发黑所以就正好就把这个所有我们同工做好的这个 PowerPoint PPT 我们就不放了，因为所有的内容都在给你们的讲义上面好，那我们现在来讲到底什么叫做意向。意向对我个人来说意向是圣灵把神永远的旨意向我们开启。我相信在座很多是传道人，今天问你说到底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可以引经据典可能讲很多东西，但是我在这里特别特别要强调的是我个人的，我主观上的，是圣灵向我开启了，它不再是个道理，它是一个活的，是一个很真实的东西。而这个神永远的旨意圣灵向我开启的时候，它一定会带来一些的结果不仅仅吸引我，他会控制我不仅仅控制我所有的侍奉，他连我的生活言行，最平凡的生活，最细小的事，他都要来控制，都要来管理我想现代的人都不喜欢控制这个字，对不对我们最不喜欢被控制这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字比这个字我觉得更到位所以我想来想去我还是用了这个字圣灵真把意向向我们开启的时候，这个意向它会抓住我们的，它会吸引我们，然后在我们所有的侍奉生活连最小的言行，我就发现这个意向都会介入，他会来管理，他会来支配，他会来控制我们。 这个是很不一样的。你纯粹的道理，或是纯粹只是在外面上，我很忠心的在这里侍奉，那就是为跟一个有见识的那是不一样的哈。所以神的仆人不光要良善，要忠心，还要有见识。那这个见识就是我知道主人所要的到底是什么。所以在这里我们讲的意象，我最常讲的例子就是有一个观光客到巴黎去观光的时候，看到巴黎的铁塔正在盖啊，所以他就很有兴趣的跑去参观。他碰到第一个工人，他说你在这里干嘛啊？他说哎呀，那个混口饭吃嘛哈、啊、这个养家糊口啊。然后他碰到第二个工人，他说你在这里干什么？哎呀，他说我在做的这个工作是我很有兴趣的，也是我的专长啊，我是做焊工的啊，这是我的兴趣啊，你看我能够把它做得这么好。啊，碰到第三个工人的时候，他问他说：“你在这里干什么？”他说：“难道你不知道吗？”他说：“我们在盖一个法国的骄傲，法国的地标啊，这个盖好了以后，是我们整个巴黎、整个法国的荣耀。”啊，讲得口沫横飞啊，慷慨激昂。请问哪一个是有意向、有使命的人？有什么？你要知道，意象，一个意象真来的时候，它在我们身上的影响，它是非常真实的，它是活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求主让圣经、神的旨意、圣经的救恩的道理，对我们来说不再是字句，不再是表面，而是每一样事情都是活的啊！所以在这里，我提到意象的五个特点。第一个，刚才已经讲过的，意象是圣灵，是圣灵把神永远的旨意向我们开启。它不仅仅是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而且它是一个荣耀且永远不更改的旨意。我们都知道神的旨意在我们个人身上常常都有他个人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对不对？我为什么生在今天这个时代，不是生在秦始皇的时代神为什么让我成为中国人而不是让我成为美国人神为什么让我生病然后让你发财那么这个我们可能个人身上都有一些这个不同的遭遇，不同的经历甚至这些东西都会随着我们这个人改变的但是神有一个永远不改变的旨意，叫做神永远的旨意所以圣灵就把神永远的旨意向我们敞开来我们这个讲台真的很好，你如果按个钮的话，它这两个布就会把它合起来就是完全棺木开幕的如果你到美国纽约 Radio City 去看这种这种舞台剧，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它是非常有艺术的这个舞台剧你进去的时候，如果别人送你一张票，没告诉你今天看什么你进去的时候整个帐幕遮着，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等到开幕的时候音乐奏起，那个幕开始往外拉的时候，哇，你发现里面原来是在演白雪公主或是今天是要演当然美国不会演三国演义了你打开来那个遮蔽的幔子撤去的时候，你就看见了幔内的事情。今天求主第一眼亲手亲自看到今天圣灵把神永远的旨意好像那个幕为我们打开来的时候弟兄姊妹，那是太荣耀的事情那太荣耀的事情，而且这个旨意好是天地万物都废去，它是永远不改变的这世界和情欲的事都要过去，但是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那第二个意象，他说他是会吸引我们，而且会控制我们一切的生活、言行和侍奉。第三个意象是活的，它是生命，它会不住的增长，它会不住的成熟所以可能开头我们只看到一点点开头它对我们的影响可能是局部的但是它在我们身上只要是真的，只要我们对它认真，他会一直成长，一直成长到最后真的就像他说的这个意象会抓住我们，他会控制我们第四个，意象具有最强的联合力今天我们到了第七堂我们会讲到第六堂讲到合一讲到那个一这个共同的意象会让我们中间的一，中间的联合胜过我们天然人的情感、兴趣、喜好、 背景、年龄、性别、所有其他因素的联合。像现在很多人喜欢山东人有个团契，可能广东人有个团契，这个上海人有个团契，我们以前去参加聚会，这个聚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喜欢讲上海话，那北京的弟兄姊妹就觉得我们都听不懂啊，那更不要说如果来了温州人啊，讲了温州话都没有人可以翻译的啊，那就是我们都会照自己的喜好去聚成一个小团体，这不是神经上要的。我们难免会，像年轻人就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对不对？我们会有一些的背景、一些喜好、一些文化，一些兴趣把我们聚在一起。我记得以前有一个老弟兄，他都到美国一个地方去，那个教会里面不合一到一个地步哈，连喝茶跟喝咖啡都会分的哈，这个不是因为茶跟咖啡叫他们分，我相信正好这批弟兄姊妹喜欢在一起的是喜欢喝茶的啊，那一批比较结党另外一党的呢，正好大部分人喜欢喝咖啡哈，所以他一到那边去的时候，两边都找他交通，就问他说：“弟兄啊，你今天喝咖啡呢，还是喝茶？”你要怎么回答？他说他马上就警觉了哈，因为他已经告诉他这你分得不得了，到时候你给我一杯牛奶啊！你说什么？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意向，而这个意向是讲到神永远的旨意在这里抓住我们的话，任何一点东西都会叫我们分门结党。你就算不是消极的，不是敌对的，但是你也会发现把我们分开来。连现在的儿童主日学都很难，因为小孩子他们自己也会分，他们不肯比他们小的孩子在一起，他们自己觉得他们成熟，什么东西都在分啊。所以意象帮助我们胜过所有天然人的情感喜好背景传统习惯，这些他能够把我们除去。第五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真实的意象，它在我们里面一定产生不妥协的使命感。当意象真的抓住我们的时候，它一定在我们身上有使命感。使命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大使命是托付给所有的人，但是有使命感，再一次的讲到我们主观上，它不光只是客观上神把使命交给我们，当产生使命感的时候，特别说到我这个人主观上，我被这个荣耀的意象、被神的旨意抓住了，而在我里面产生火焰，在我里面产生负担，然后让它在我里面产生的一个不能妥协的使命感。我不会因为环境，不会因为人的潮流，不会因为别人怎么说我就怎么改。听说林肯总统有一次对一群小朋友在那边问他们，他说：“孩子们，如果有一条牛，它的尾巴也算是它的腿，请问这只牛有几条腿？你们说呢？”小孩子都说五条。他说：“孩子们，真理就是真理，永远就是四条腿，不能妥协的。你哪里能够说我假装它是尾巴就是脚，那你就变成五条腿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似是而非的教导很多的，但是你要回到圣经，圣经怎么说就是怎么样，绝无妥协。同样的，神交给我们的使命，交给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们一定会碰到困难，一定会碰到代价，一定会碰到仇敌的攻击。那一个人有没有使命感，就在代价上、困难上、征战上，马上就显出到底有没有使命感。没有使命感的人碰到困难就退下去了。所以当米甸人来打仗的时候基甸起来呼召神的百姓起来征战，你看看他们进迦南的时候有60万大军，当米甸呼召的时候来了32000个人，这些人都还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很有责任感的人不过占了1/20就是了神说太多了，叫基甸去淘汰他们所以基甸的第一个淘汰就是用使命感来淘汰。反正你们中间凡是惧怕的可以回去，这个的确是代价因为仇敌多如海边的沙，这是死路一条。所以基甸说你们害怕的回去，你就发现有20000多个人回去了，22000个人回去，到最后只剩1万个人。 啊，所以再一次神叫基甸说太多了啊，叫他用他的生命来淘汰他们啊，看看他们怎么喝水啊，在征战中警不警醒，在征战中是不是还顾念肉体啊？就神就又在淘汰的只剩下300个人，这一班人啊，生命好，带着使命，足足把整个像蝗虫、像海边的啊大军能够打得片甲不留。弟兄姊妹，这是神家，这是神工作的法则，不妥协的使命感。好，那我们现在讲我们的意向，到底我们的意向是什么？以前我在教会讲到的时候，前面讲完这些以后哈，当然我是慢慢打出来，没有像现在把讲义都给你们，你们也听了很多次了，知道我的答案啊。我们弟兄姊妹也很想问我，他说余弟兄，那到底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什么？他们都很期待听到我们教会的意向到底是什么。我想你们可能也会回去问你们教会的传道人牧师说，到底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什么啊？也许你们已经被别人问过了，到底我们的意向使命是什么，有没有被问过？没有啊，你们在教会干嘛？没有被问过。我从年轻就想知道教会的意向跟使命是什么。而弟兄姊妹，在我们这个背景里面，不管前辈们、弟兄们一直传下来，年长的弟兄们没看过的、看过面的都传下来，讲到基督和教会，对我来说太抽象。所以当我有一天要跟弟兄姊妹问我说我们的意向跟使命是什么的时候，我要讲基督和教会，我发现我好虚，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太抽象了，我真的不知道基督和教会这个意向是要怎么讲，离我太遥远了，我不知道它指的是什么。可是当我越来越读圣经，越来越读圣经的时候啊，认识了圣经上告诉我们神整个旨意、神的计划、神的蓝图、神在做什么、神要得什么，就成为基督和教会这件事情就越来越凸显啊，那么清楚地展现在圣经里面。不要说新约，整个旧约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去的。整个旧约的中心思想讲到神的国，神要得到一个祭司的国度啊，所有的百姓都是侍奉神的人，我分别为圣的生活，特属神，成为神的子民，做祭司在地上侍奉神。这叫旧约中心的思想讲到祭司的国度，而新约整个圣经的中心思想讲到荣耀的教会，神要得到他的教会。好，所以弟兄姊妹，当我越读的时候，这些东西在我们里面就越来一点一点越来越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意象是活的，它是会长的啊！我从小在这个背景长大，可是我懵叉叉了，我真的不知道。那你说我现在已经讲了十几年教会的意象使命，你再问我，我跟你说，我还是在主的面前差远了，因为这个意象太荣耀了。我今天讲不光是因为我今天觉得焦急，觉得难过，不光是我个人贫穷，不光是我自己的教会软弱，跟不上神这么好的心意，我也很难过的就是我看教会历史传基督和教会意向使命的这条线，它也是有高有低，有高有低，曾经被神使用过带来教会的复兴，在教会历史上这么荣耀的复兴，但是我们也看见这一班走在这条路上的弟兄姊妹，后来一分再分，走得真的非常的羞辱，而且你发现每一次当我们低落的时候，就是因为老底家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骄傲了，我们以为自己懂了，我们以为我们看见了，老底家的灵就是自己以为富足，哪里晓得自己是贫穷瞎眼可怜，啥都没有，真的。所以我每次现在讲到这个的时候，心里面百感交集，因为他荣耀，他真是荣耀啊，荣耀到让人热血沸腾，然后眼睛所看见的让人失望，也是真的是失望，让人痛苦，让人羞耻，因为我们活不出来，我们没有好好的在这么荣耀的旨意里面活出该有的见证，这是我心里面的痛苦。转眼之间已经60多岁了哈，那个虽然40岁的时候就被别人讲说你顶多60好几哈，这个不知道了，算了，那个 这个痛苦不再去提他了哈。为了安慰我说，伊丽莎你一点都不老，你顶多六十好几，我那时候刚刚四十岁。转眼之间六十多岁了，你说还剩下多少啊？不知道有多少的日子。我们真的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好不好，然后我们真的希望代代相传，这既然是神永远的旨意，它就跟我无关、跟这个背景的人无关，只是跟耶稣基督跟神有关的。所以我说这个意象你可以说是保罗的意象，你也可以说不是保罗的意象，因为这是从神来的。你可以说是加尔文，你可以说是利托森，你可以说是谁谁谁、历史上的伟人们，他们也在讲基督，也在讲教会，你可以说是他们的，也可以说不是他们的。今天你我也一样，他可以说是你的意象，也可以说不是你的意象，因为他是从神来的。但是当圣灵跟我们开启的时候，他就成为我的意象，他跟我发生关系，他带进了我的生活侍奉言行那个所支配我改变我的力量。好，所以我们现在要讲基督和教会。那首先我们先讲神，既然讲神永远的旨意，圣灵把神永远的旨意向我们开启啊，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每一个都只能找一段的圣经，好，顶多一两段两三段给大家参考啊，希望大家开了一个小门小窗，我们回去好好的读哈啊，要从这个基督和教会的角度来认识明白神永远的旨意啊。我们讲到基督的时候，以弗所书一章七到十一节啊，我这边点点点，就是因为怕经文太多啊，都把它简略啊，啊，你们回家可以补读啊，把它读清楚。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就念我讲义上所放的啊。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着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啊。你们在这里发现说，这里一再讲到旨意旨意旨意，然后另外一个关键的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啊，也就发现说，不仅仅耶稣基督是神整个恩典救恩的内容，他也是神整个旨意的中心啊。基督救赎我们不过是一个预备的工作，不过是第一步而已啊。借着爱子的血让我们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都是他丰富的恩典。这个恩典大到一个地步，神还是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给我们，让我们得到这个恩典有一个目的，是要叫我们能够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换句话说，我所有的今天蒙恩的这些经历，这些地位，都是为了要把我带到这个奥秘的旨意里面，就是神永远的旨意里面。那这个旨意到底是什么？就是在日子满足的时候，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一切所有的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请弟兄姊妹知道，基督不仅仅是救恩的内容，基督是神整个旨意的中心，也是神整个旨意计划的终结。早晚有一天，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要同归于一啊，在这里讲到的不光是那一天要同归于一，而是今天神所有的工作，神整个的计划，都是照着以基督为我们的中心，为我们的准绳，而至终为我们的结局。太重要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我的生活如果跟基督没有关系，我们都要披麻蒙灰的悔改。不要以为基督带给我们的只是他宝血的救赎，因为什么？这不过是第一步就是了。他要让我们整个的生活、整个的侍奉啊、整个的神所造的啊，都跟基督发生关系，而有一天都要在基督里得到终结。 所以我说讲这些东西心里面真的很着急哈，这么丰富的东西就一句话就要带过去，就大家回家好好读哈，真的要好好读啊！你要知道这些话如果今天不影响你我的生活侍奉的话，我们真的在空跑在徒劳。耶稣基督为什么在十字架上受这么多的苦为我们流血，难道只是为了洗净我们的罪，让我将来不下地狱吗？神的恩典不止这么一点啊，让我们有份于他伟大的计划，而这个计划整个的内容中心跟终结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第二个讲到教会，我们一起来读，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好，我们从后面读回来哈，神有一个奥秘，有一个伟大的旨意，在万事以前就定好了，这叫做神永远的旨意。好，在万事以前神早就定好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定好的。这个旨意历代以来全部都隐藏在那创造万物他的心中的奥秘，他没有向世界显明出来。所以你去读旧约，我们在讲旧约先知书的时候，我们特别讲过，整个旧约圣经里面你没有看见教会的预言，你看见弥赛亚的预言，看见圣灵降临的预言，你看见千年国度的预言，你看见新天新地的预言，独独看不见教会的预言。这个叫做历代以来隐藏在神心中的奥秘，一直到了新约耶稣基督来了，教会的启示开始出来，圣灵降临了，教会形成了，保罗兴起了，神把这个历代以来隐藏的奥秘告诉了保罗，叫保罗把它传出来。这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有一个计划，历史历代都没讲，而到现在讲了。这是什么？这是神要借着教会，叫天上一切执政掌权的，不管是好的天使、坏的天使，神要给他们上一堂课，神要跟他们不能讲 show off 哈啊，神要在他们身上啊，向他们表明一件那么伟大、那么荣耀的事情啊，借着教会跟基督的关系，要把神百般的智慧这个时候显明出来。所以你要知道我们。太伟大了啊！这个我们真的要在主的面前知道，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是何等的子民啊！不仅恩是蒙了大恩啊，而且我们在神整个旨意计划里面是摸着了神创世万事以前啊，摸着了神最深的奥秘、最深的旨意、最深的祝福。看你们怎么都没有太多表情呢？多兴奋呢！啊，真的是多兴奋哈！跟神发生关系，而且跟神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神要跟天使上一堂课，告诉天使，看看这些人，不管是坏的天使、好的天使，神都向他们看，看看这些人被撒旦辖制、破坏、俘虏、羞辱的这一班人，现在。成为蒙恩的罪人，被耶稣基督的宝血，被我儿子的血救赎回来，这叫教会。他们都是蒙爱的儿女。约翰一书第三章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让我们得称他的为他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我们今天不再做外人，不再做客旅，是神家里的人，被称为蒙爱的儿女。啊，看看这班人。他们成为蒙召君尊的祭司，成为侍奉我的人。原来你把他们搞得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啊，在罪恶里生卑贱污秽啊，根本就是要被击杀的一般人。但是今天我爱他们，我用我 儿子的血买赎了他们，我今天称他们为儿女，我把生命赐给他们，他们成为从神生的，而且他们成为有君尊的祭司，是在我面前侍奉我的，还可以终身坦然无惧的在我面前用圣洁公义来侍奉我。而且不仅仅这样，我要借着我的儿子教会的元首带着这一班人，有一天要废掉你，把撒旦整个从神慈的创造里面除灭掉，整个旧有万有要被重新更新，带进到新天新地。今天神就是借着教会，向天上执政的掌权的来显明神百般的智慧，而这个智慧是在神在万古以前、全世界以前就已经在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所以你要晓得什么叫做异象。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